大家圣诞节主日蒙恩，今天是特别的一天，既是主日又是圣诞节，所以今天是重要的一天。让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将我们召聚在一起敬拜你，感谢你在2000多年以前差遣你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为要把你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基督降生是大喜的日子，是普天同庆的日子，而这离不开圣灵的工作。今天求圣灵继续做工，充满我，掌管我的口，叫我把神的道讲得明白透彻，也让会众们都有一颗渴慕真理的心，顺从圣灵的带领，在灵性上成长。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在加拿大美国英语当中有一个词叫 The Spirit of Christmas， 圣诞节的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们在圣诞期间受到一种灵性或者说精神的影响，比平时都更快乐，更友好，甚至更善良，更慷慨。圣诞期间我们有聚会，交换礼物，享受假期，我们体会美好的时光，所以我们都愿意过圣诞节啊，盼着能过圣诞。这是因为圣诞节的灵在起作用。世界上有几个地方全年都庆祝圣诞节，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有一个小镇叫北极村North Pole， 号称美国的圣诞老人之家。圣诞老人的原型是罗马帝国时期米拉城的主教圣尼古拉，米拉城在现在的土耳其境内。传说圣尼古拉听说有一户贫穷的人家因为没钱买嫁妆而嫁不出去三个女儿，他就晚上爬到那家人的屋顶上，把金币从烟囱里投进了他们家，帮助他们解决了经济困难，让那家的女儿顺利出嫁了。圣尼古拉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他做了很多的这种善事。但是随着圣诞老人在圣诞节期间备受欢迎，不少北极圈附近的国家都宣布圣诞老人其实啊是住在他们那里，比如芬兰的拉普兰、冰岛的格林兰岛和瑞典以及挪威的一些地区。但是美国的孩子们坚信阿拉斯加的北极村才是圣诞老人真正的家。北极村的口号是每天都是圣诞节，在那里一年到头都是圣诞节的印记和氛围，并且全年到那里体会圣诞气氛的游客络绎不绝，圣诞的灵在那里很活跃。我们能一年四季每一天都庆祝圣诞节吗？听起来不可能，但其实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圣诞节真正的灵是圣灵，只要我们接受基督，圣灵就会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每一天都庆祝圣诞节，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我们相信的这一位神是一位三一真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一位神具有三个位格，圣父制定了救赎计划，然后差遣圣子基督耶稣来到世上，一切相信耶稣的人圣灵就住在他们里面。圣灵将耶稣完成的救赎实施到了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身上，所以圣灵就是神，是第三位格的神。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在人类的第一个圣诞节圣灵都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来学习回应圣灵的工作。跟主耶稣降生的有关的故事都记载在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并且涉及到了好几位人物。今天我们要回顾这些经文，从这些人的经历里体会神的心意。我们今天要读很多的经文，都是跟圣诞节有关的。 那么首先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按照神的启示去做，我们要按照神的启示去做。耶稣出生离不开圣灵的工作，甚至在耶稣出生之前，圣灵就已经开始动工了，为他的出生做准备。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讲到了施洗约翰的故事，耶稣在世上的工作离不开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在他出生600多年以前，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他将要做的工作。施洗约翰在旷野当中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呼召人能够悔改，他做的是预备人心的工作，让百姓们为神的救恩做好准备。当耶稣来到传讲拯救的好消息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认识真理，接受救恩。施洗约翰是在耶稣出生之前半年出生的，他的爸爸叫撒加利亚，是个祭司，妈妈叫伊丽莎白，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都是义人，年纪老迈却没有孩子。有一天，当撒加利亚在耶路撒冷圣殿里侍奉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对他说，路加福音1:13-15，我们一起来读，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这是施洗约翰，他在妈妈肚子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耶稣还没出生，圣灵就开始做预备的工作了。这圣经告诉我们，天使是服役的灵，奉神差遣做神命令他们做的事，天使的话就是神的话。然后伊丽莎白就真的怀孕了，她怀孕到了第6个月的时候，天使又到了拿撒勒城童女玛利亚的家里。那我们再读路加福音1:30-38，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让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先读到这儿啊。然后呢，玛利亚就到伊丽莎白家里去探望了。接着我们就继续读路加福音1:41-45。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却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就是相信的女子，神的话果然应验在她的身上，她从圣灵怀了孕。但是玛利亚是已经许配给人的女子，她的未婚夫叫约瑟，约瑟知道这件事以后，想要暗暗的把玛利亚休掉， 然后马太福音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再读，括号里的经文也读。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以后，就按照神的启示迎娶了玛利亚，并给他生的儿子起名叫耶稣。耶稣出生以后，约瑟和玛利亚带着他到圣殿，在里面遇到了一个叫西面的人。我们在读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然后西面就抱起耶稣称颂神，并给他们祝福。上面这些人或是听到了关于圣灵的工作，或是直接在圣灵的工作之下参与了耶稣的降生计划。没有圣灵，就不可能有耶稣的降生。所以圣诞节当我们庆祝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圣灵。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纪念圣灵的工作，也需要重视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耶稣就不可能出生。但是没有撒加利亚，没有伊丽莎白，没有约瑟，没有西面，甚至没有玛利亚，耶稣能不能出生呢？也一样能出生。因为神可以拣选其他的人成就他的旨意，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全知全能的神能够成就他的每一个应许。但是对于他所使用成就自己旨意的人，我们对神启示的回应决定了我们是不是蒙祝福。当撒加利亚在圣殿里听到天使的宣告时，路加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然后撒加利亚马上就变成了哑巴，从圣殿出来只能对人打手势交流。而他儿子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他的亲戚邻居都来问这孩子要取什么名字呀。他按照天使的吩咐在一块板子上写字，他的名字是约翰。然后他的舌头马上舒展了，又能重新说话了，并且他马上被圣灵充满，大声地称颂神。我们相信神的启示，遵命而行就蒙福，否则祸患临到就受亏损。而伊丽莎白、约瑟、西面，圣经提到他们的时候都称他们为义人。义人就是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义人也是对神有信心的人。圣经中信心的榜样是亚伯拉罕。在罗马书里面第四章提到亚伯拉罕，我们一起来读。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一人相信神的应许必能成就，因此他们就按照神的指示去做，然后就蒙祝福。当然如果我们对神的信心软弱悔改了，一样蒙祝福。就像撒迦利亚顺服神的旨意以后被圣灵充满，开始说预言。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按照神的启示去做。第二点，从这些人的故事当中我们知道，得到了神的启示之后我们要迅速行动，得到了神的启示之后我们要迅速行动。经历耶稣出生的这些人，除了撒迦利亚，他们在得到了神的启示之后有一个特点，就是行动很快。他们不仅顺服神的旨意，还甘心情愿地顺服，因为他们不拖延。当天使向玛利亚宣告圣灵将感应她怀孕生下基督时，玛利亚问，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玛利亚虽然仍然不懂将要发生的事儿，但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然后她根据天使提供的信息，路加福音一章39-40节，我们一起读。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迦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玛利亚急忙往山地里去，玛利亚执行神的命令很干脆，一点没有迟疑。我们看屏幕上的这幅图，这幅图啊，拿撒勒在哪儿呢？拿撒勒在这儿，这是拿撒勒。在这儿，然后呢，犹大地区在这儿，犹大地区。所以这个拿撒勒呀，是从北边到南边的犹大，走路就当时那个情况要3-4天的时间。但是他为了印证神的启示，马上就采取行动去找伊丽莎白，宁可长途跋涉。约瑟也是一样，在梦中得到天使传达的命令以后就遵命而行。我们读马太福音1章24-25节，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约瑟没有等玛利亚生完孩子才跟他结婚，而是马上娶了玛利亚，为要遮掩他可能遭到的羞辱。他也没有因为新婚马上就跟玛利亚过夫妻生活，而是一直等了差不多10个月以后，等到玛利亚生下了耶稣才跟他同房。约瑟执行神的命令不打折扣，所以神也祝福他。圣经记载他跟玛利亚的孩子有儿有女，并且除了耶稣他们还生了至少4个儿子。当玛利亚生耶稣的时间临近了，正赶上罗马帝国的人口普查，约瑟不得不带着玛利亚从拿撒勒回到他的老家伯利恒。拿撒勒距离伯利恒直线距离大概110公里。约瑟一家经过几天几夜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那里。因为伯利恒啊人满为患，没有住处，他们只好住在马棚里。而就在这时候，玛利亚生产了，耶稣诞生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犹太省的王大希律听说基督降生了，他害怕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就严令将伯利恒城以及周边地区2岁以内的男孩都屠杀干净。在这个紧急的时候，天使再次在梦中向约瑟显现， 向他传达了指示。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二章的13-15节。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极度疲惫的约瑟正睡得香甜，迷迷糊糊地做了个梦，天使告诉他发生了紧急情况，性命攸关，你得赶紧带着老婆孩子跑到埃及去避难。约瑟没有因为困倦而单言，没有因为玛利亚身体虚弱而迟疑，他马上就起来，在夜里收拾东西，带着玛利亚和耶稣赶到埃及去逃难。当时埃及是隶属于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在大希律的管辖范围之外。从伯特利到埃及的边境有多远呢？大约130公里。约瑟一家又要花几天几夜的时间赶路，这还不算约瑟要停下来照顾产后虚弱的玛利亚和新生儿耶稣的时间。这约瑟实在是不容易，刚从拿撒勒到了伯利恒，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儿，就又要从伯利恒逃到埃及去。但是逃命要紧呐，约瑟毫不迟疑，迅速行动。耶稣降生的见证人里头还有两批人，一批是东方的几个博士啊，也就是术士，他们通过解梦、法术和星象研究去揭示世界的奥秘。他们呢在天上看到有一颗星，知道基督要降生，就急忙跟着他一路跋涉赶到了以色列。他们没有等待，没有争论，没有犹豫，而是紧紧地跟着那颗星来行动，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人生中重要的时刻，不能错过。他们不仅是好奇，而且是尊崇。他们准备好了黄金、乳香和末药作为礼物，一心要拜见基督。他们并不确定基督具体的出生地，就先到了耶路撒冷询问啊。马太福音二章二节，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这让大希律非常不安。当他得知圣经记载基督将在伯利恒出生的时候，就让东方的术士们往伯利恒去，欺骗他们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个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儿，我也好去拜他。当术士们见到了刚出生的耶稣之后，就跪拜他，然后献上了贵重的礼物。神眷顾这群渴望敬拜基督的人，就在梦中指示他们不要回去去见滥杀无辜的希律。于是他们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也没有拖延，否则他们可能会性命不保。除了这群东方的术士，还有一群牧羊人也亲眼看到了婴儿耶稣基督。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 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当牧羊的人得到了神的启示之后，他们立即行动，从旷野跑进了伯利恒城里，挨家挨户的寻找，终于找到了刚出生的耶稣。然后他们并没有停下来，而是不知疲倦地四处传讲救主降生的好消息。所以我们看，这些得到了神启示的人迅速行动起来，顺从神的旨意，不但自己受益，也使别人蒙祝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常常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对神的顺服常常是迟延的。一位牧师说，迟延的顺服也是不顺服。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9里讲，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常常感动我们，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首先在读经祷告上，很多基督徒就常常推迟去做，甚至根本不做。为什么？或者觉得浪费时间，或者觉得难做，或者是懒惰。读经祷告是维持基督徒灵性健康的基本需要。有位牧师说的挺有意思，祷告是我们跟神说话，读经是神跟我们说话，回应我们的祷告。没有祷告就读不好圣经，没有读经也就没有好的祷告。不读圣经，生命不会长进，因为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读经了还需要认真思考经文的含义，并照着去做，这样我们的灵命才会有改变。我以前常常因为不读经不祷告而感到内疚，在座的弟兄姐妹们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呢？这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告诉我们，你应该读经了，你应该祷告了。圣灵一直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不长进，圣灵比我们还着急。神愿意看我们蒙祝福，而不是整天活在私欲和罪恶当中。其次，在金钱的奉献上，很多基督徒也拖着不做。保罗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今天很多基督徒不要说每七天奉献一次，就是每七周奉献一次都做不到。奉献的时候不要说十分之一，连二十分之一都没有。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觉得缺乏，总担心不够啊？因为不奉献。保罗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我们不顺服神的旨意，拖着不办，自己就受亏损。第三，在传福音上面，很多基督徒也常常拖延去做，或者根本不做。很多人不觉得福音有什么能力，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因为觉得自己活得挺失败，不敢为神做见证。很多人觉得传福音难，所以干脆不传了。那为什么福音不兴旺啊？因为基督徒缺少圣灵的能力。圣经记载，耶稣升天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圣灵从天上降下，信徒们被圣灵充满，带领大批人悔改信主。我们再复习一下当时的场景，使徒行传第2章，我们一起来读。五旬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多次提到信徒被圣灵充满，彼得被信徒被圣灵充满，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巴拿巴被圣灵充满，保罗被圣灵充满。在耶稣降生的故事里也提到了很多圣灵充满的情况，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怀孕的伊丽莎白看见玛利亚就被圣灵充满，高声颂赞。撒加利亚悔改之后被圣灵充满，说预言。其他玛利亚受圣灵感孕生下耶稣，西面受圣灵的感动，在离世之前进入圣殿，亲眼见到了新生儿耶稣，这些都是圣灵充满的结果。圣灵不但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做工，而且在今天的教会里和信徒的身上也做工。他来是为了给耶稣做见证，他在世的使命就包括装备教会以及赋予信徒属灵生活的能力。他是我们属天力量的源泉，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并帮助我们摆脱灵性生活的软弱。圣灵赐给我们自己所没有的力量来过前进的生活，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圣灵的大能。圣灵是圣诞节的灵，也是掌管我们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生活的灵。只有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为什么保罗教导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的原因。今天我主要不是讲被圣灵充满，马上接下来的周三周四我们教会举办的启发营会进一步的探讨圣灵充满的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教会如果缺少圣灵充满的能力是不可能复兴的，而基督徒能够被圣灵充满的前提是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二点，得到了神的启示之后我们要迅速行动。第三，耶稣出生的故事让我们学到了学习圣灵所说的话，我们应该学习圣灵所说的话。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虽然圣经是在1500多年的时间里由超过40个人写出来的，但它真正的作者是神，他是神借着圣灵感动人写出来的， 所以圣经就是圣灵所说的话。在耶稣诞生的世界里，大希律王就不读圣经。当东方的术士们到耶路撒冷寻找将要出生的基督时，马太福音二章三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其实大希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统治犹太地区的王，在他任期内对以色列的第二圣殿进行了改造和修缮。他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师，把圣殿修建的金碧辉煌，但是对于圣经他一无所知。当他听到基督降世的消息时，不得不请教那些圣经学者专家，才知道早在六七百年以前，圣灵就借着先知弥迦已经预言了基督要出生在伯利恒。这个时候他才警觉起来，采取行动保卫自己的政权。我认识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很长时间都不读圣经，仅仅是靠着主日的时候听牧师讲道学习一点圣经知识。他们跟大希律很像，把时间精力都放在了权力、财富、名誉、利益上面，遇到棘手的问题的时候才临时抱佛脚，找牧师传道、圣经学者帮助。曾经有一位跟我很熟的牧道友，听基督徒给他传福音，说你心里相信耶稣，口里承认他为主，就必得救，说信主了就有平安喜乐的生活。他觉得基督教的信仰挺好啊，信了就蒙福。他本人也很喜欢教会的氛围，觉得基督徒总比没有信仰的人好，于是很快他就信主受洗了。但是他受洗以后仍然忙自己的事儿，读书、找工作、赚钱，始终没有时间来读经、来学习圣经。在他信主几年以后，有一个主日听了一篇道，聚会结束以后他跟我聊天，他说，原来做基督徒啊，并不是光信耶稣就行了，还要做，不是那么简单的。我非常惊讶，原来他受洗这么长时间并不明白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他所说的信仅仅是心里的感觉，跟生命的变化无关。我意识到他是一个由于不学圣经而不明白真理的人，但是他却决志了，受洗了，跟基督徒一起领圣餐。他对属灵的事情不感兴趣，谈话时很容易就转到了属世的话题上边，处理事情也完全是世界那一套。在很长的时间之内，我看不出来他信主以后生命有什么变化。他常常为了各种事情忧虑，信主以后跟不信的时候活得一样累。这样的基督徒不止一个，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没有圣经的教导，我们就像盲人一样在黑暗的世界里摸索，我们的生活注定是不蒙祝福的。所以我们要经常学习圣灵所说的话。圣诞节是神赐福的日子，圣灵在圣诞节做工，我们都愿意蒙祝福，所以我们应该庆祝圣诞节。圣诞节的日子是12月25号，但是庆祝圣诞节并不仅仅限于这一天，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过圣诞。诀窍是每一天都追求圣灵的同在，追求圣灵充满的生活。我们愿意这样做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神啊，感谢你通过基督降生的故事告诉我们顺服你的旨意，凭信心过一个蒙福的生活。感谢圣灵的工作成就了神的计划，感谢圣灵对我们的感动和带领，帮助我们明白真理。感谢圣灵的赐福，让我们生命更新。愿我们都追求被圣灵充满，为主而活，结丰盛的果子，过得胜的人生。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